这里是国际教练学院 ICA， 我是陈品璇，今天非常高兴访谈到我们最新出炉的毕业生玛丽，他对教练的这个热情，是所有听过他声音、见过他的人都能够感染的。那我现在要花一些时间来跟玛丽教练聊聊他这一段时间是怎么成为专业教练的，以及他对教练未来的一些想法跟计划。首先我会先请玛丽教练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的一些经历背景，以及当时什么动机让你要花这么多的时间跟精神学习成为教练，特别在 ICA 毕业的要求这么多，是什么动机？很好奇。
好，大家好，我叫玛丽。那我以前的工作经历呢，是最早是在国有银行里边做的。那后来呢，是在2007年的时候到了一家外资银行。外资银行呢做的工作是销售管理工作，当时是在一个直销团队的销售经理。那在做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是销售管理人员，就是一代一代，我看我上面的人员是怎么样管理我的，然后我再怎么样带下面的团队，下面的人呢，下面的管理人员也看我怎么样管理方法，就用这种方法去管理他们的团队。那当时的直销团队销售业绩压力非常大，大家都处于这种压力当中，然后呢，我被我的上司每天就逼数字，然后我再每天再逼下属的数字，一级一级逼下去。其实这种感觉不是很好。直到那个时候，2011年的时候，年初的时候，外资银行的这个集团它下达了一套教练管理的一套体系，是要进入到每一个基层的销售团队。那个时候呢，我就觉得这个教练的管理这个理念非常符合我的想法，然后我就作为一个内部转行，转到了做专业教练的这么一个岗位，就在外资银行做了2年的专业教练。那2年的这个教练呢，也是让我积累了很多的经验。问题是在2013年初的时候，当我做了2年以后呢，外资银行内部有调整，这个岗位不再有了。那接下去呢，我就被调换到其他岗位上面，当然也是去努力的工作，开心的工作。这2年当中学做教练，有了一些感受，有了一些感触。我觉得工作就是应该开开心心、快乐的去做，并且努力的去做。但同时，在2年的工作当中，也是渐渐的让我萌生了一种我想做一个教练的这么一种想法。那就在这种情况下呢，调离了其他工作，做了一段时间，我就觉得好像跟我的梦想、跟我所希望的这个未来，好像这个关系不是那么直接了，而且是越来越远。那这个时候呢，我就其实是萌生了，在2012年10月份的时候，我就参加了一次教练的聚会。在聚会当中，我很被震撼，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教练的生活、教练的圈子，那正是我想要的。当时没有报 ICA 的这个课程，但经过了半年的时间，到了2013年的3月份，那个时候我已经被调离不做专业教练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我下了决心，我要去念 ICA。因为这个是跟我未来的梦想、跟我的所希望要的东西，这个是完全是有关系的，所以呢就选 ICA。 那再后来呢，有了一次工作的调动，我去了另外一家公司，就是我现在所在的公司。那这家公司所吸引我的，也正是当时是可以让我做一个全职的内部教练，又是很大的一家公司，有几万人，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做教练的很大的舞台，所以我就来到了现在这家公司。这是去年8月份的时候，到现在有1年的时间， 也有很多感触，大概我的这个经历的介绍就这样，林香老师。
好，谢谢。玛丽，你刚刚说，一开始我听起来像是你有一个梦想图画在牵引着你，说这跟你想要的很像。那经过了这段学习，现在你跟这图画有多近呢？
我现在已经是个专业教练了，只是在这条路上面我又产生了新的目标啊，新的目标，这是一家几万人的公司，那我这个部门呢，我现在所在的部门是7000多人，我的第一个初级的目标是在7000多人的这么一个团队里边，我要建立一种教练文化，要努力的去实施这个目标。那在未来的同时，其实是同时，我会向整个公司，向公司的相关部门相关人员去辐射教练的影响，从而大约是在3年左右的时间，能够希望在看到在这家公司建立教练文化。那我所认为的教练文化呢，这个衡量的标准是大部分的管理人员都能拥有教练的思维，并且能用教练的方法去管理带领自己的团队。当我感受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确认为我的目标达成了。
很高兴啊，听到你在描述这一段的时候那一种状态跟能量。很想听听看你回顾你这2年的学习的过程，什么部分是你最不适应的，然后你又是怎么面对它，怎么调整它，到后来这些不适应可能变成适应，那它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最初的时候加入 IC 的时候呢，其实正是这种电话课堂的这种方式吸引我，因为当时出差也很多，我觉得这种上课的方式可以节省我大量的路上的时间，并且出差到什么地方我都可以有条件去继续上课。那这种方式，并且在最初的说到这种方式的特点的时候呢，老师也说到，其实从现实来说，可以说很大比重都是以电话教练的方式。那也正是这种授课方式对未来的这种直接的这种好处，让我就是很喜欢这种方式。但是从踏上了这个 RCA 的学习之路以后呢，渐渐的我就觉得这种方式好像太需要一个人的自律了，因为没有老师盯着你，就在电话这一头，可能就是一间房间里面我一个人，然后呢就容易走神。我觉得这是一个挑战，有时候在手里面去看一下其他的事情，然后对着电脑里面又有无穷的东西，所以觉得这是一种挑战，就是刚才品香老师所说的这种不适应。但是也很奇怪的，就是在 RCA 的这个课程渐渐深入以后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渐渐的，我觉得也是好像是无意之中的，我觉得我越来越能集中精神，专注在课堂上面，不做任何事情，不做任何其他事情，并且在我平时的工作当中的电话教练过程当中，我也是越来越能够专注在电话那一头的客户身上。我觉得这个转变是怎么完成的？我觉得有点是潜移默化的，我很难说是哪一个重大事件让我完成这样的转变的。
但是也有人会选择不适应就放弃了，那是什么让你坚持呢？
说到这个问题呢，其实是来源于我最初的下的这个决心，因为这条路我是非常认准的，所以这个决心是下的非常大的。那这个决心有多大，这个未来就会有多坚持。其实说坚持呢，这个话说的有点沉重， 其实从我心里面来讲，整个感受还是非常好的。在 RIC 的课堂当中，也是其实是在享受这个过程。我曾经跟一些学员和非学员 RIC 的学员跟非学员去也是分享自己的感受，我说这部分费用，我们的学习的这个付出的费用，打比方说我不能得到一张毕业的证书，我也没有得到专门的作为一个专业教练的这种能力，我只是在一年半当中，我花了这部分费用，我邀请了一个非常好的教练，因为我是感受到 RIC 整个体系非常强大，他要求要备教练的过程，而且在课堂上面也有大量的备教练的这个过程，并且所有的课程都会让人去在课后去有很多的思考，那这些思考运用到自己的工作生活当中去，就像是请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练，这一年当中的这部分费用我觉得也花得非常值。
哇，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观点啊，也是很难得能够听到从这个观点来看自己的投入跟收获之间。那这么多届啊，也有同学说哇 ICA 的毕业是非常难的，毕业有诸多的要求，我很想听听看哪一个要求对玛丽你是就是说是你不适应的，或者是说你甚至抗拒他的，我想大概有这些，你听听看哈。就是说首先课都要上完，这是一个要求，另外就是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找客户这件事情好难啊，那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写东西这件事情非常难啊，我要不停的在论坛上写，最后我还要写一篇长篇的研究论文，或者是发展自己的模式模型，或者是有力的工具，写这些好难啊，题目包去哪找。也有的同学觉得监督下教练最难，因为我要在这么多人面前做教练，然后还要接受导师跟同学的反馈或者是点评，压力巨大。等等这些哪一个部分是对你而言你心里的这种承受的压力或者是抗拒最大，然后你又怎么过来的？
谢谢品贤老师让我重新去回顾这些事情啊。其实就是你刚才讲的这么多的事情当中，说实话我真的是没有感受到很大的压力或者说是抗拒，我觉得这些我都很享受。要说挑战和这个压力的话呢，唯一的只有一点，就是在毕业前的这些功课当中啊，这个阶段呢，我现在称作为是我人生阶段当中，这个阶段当中是最繁忙最紧张的一段，各种事情都碰到一起了，所以最大的挑战和压力就是来自于这个时间的这个不够用。那所以我也觉得这个后期的这些功课作业啊，我是有一些我是用了，应该说我每一种作业我都会花心思去做，但是由于实在是时间分配不过来，所以有一些作业我是自己都觉得太粗糙，还没有达到我自己的要求，这是我所感受到的这个压力。
啊，你唯一的压力就是时间不够用。
对，这个做每一块事情我都很享受。打比方说，要些有力的工具，那本来我就比较，大家也能感受到我对教练的这个热忱，并且我在工作当中有这么多的实践，所以我的确有很多东西可以去写。那写的过程，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种过程，自己去理一理思路，并且会有一些新的想法，都是很享受的。包括博客上面，去论坛上面去回应学友的一些文章，都是很有趣的事情。
你是我见过很多毕业生里头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大概重复享受这两个字最多次的。嗯，好呀，嗯，你怎么看中国的这个教练市场啊？我也很好奇。
今天我的想法跟3年前我的想法是没有变化过，包括当时我一年半之前，我2013年3月份我下决心去报名 ICU 的学习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一种想法，就是我是坚信中国未来的教练市场会越来越大，而且这个速度我所感受到的在最近2-3年当中这个增长已经就很快了。选择什么样的教练课程，什么样的机构去学习，这个也是跟他想要获得什么是有关。那我会用我自己的经历和心路历程，当时选择的考量的一些重点去供他参考。可以这么说，我当时我选择 ICA 呢是参加了在上海每个月一次的教练聚会，当然这个是以 ICA 学员跟学长为主的这么一个聚会。半年以后我是决定报 ICA， 那个时候呢我也知道市场上有其他的一些课程和机构，但是当我这个半年下来以后，我从 ICA 学长学友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这种教练的精神也好，教练的风范也好，我就没有去做选择。也就是说我报读 ICA 的课程就是我不二的选择了啦，我觉得就是别无其他选择，所以就选了 ICA。 那从我学到现在为止的这种感受，要让我再做一次选择的话呢，我也会选 ICA。 这当中还有一个插曲很有意思的是，当我在 ICA 学了大概半年左右的时候吧，我参加另外一个教练聚会，那这个教练聚会当中呢是有很多个教练学院的一些毕业生或者在读生，当然很多那些机构呢也是被 ICF 所认可的。然后当时的聚会的主题就是从各种课程当中学出来的学员来分享介绍这个课程的特点。然后介绍下来有一位学员是其他门派的，或者说是机构学出来，他说听了 ICA 的这个学员的介绍，他说我终于明白当时我没有选 ICA 的原因了。因为当时的我们一位学长介绍 ICA 呢是说要真正学好 ICA 的教练课程，需要你专注投入的这个时间呢要有几百小时，跨度呢一年半的时间。那这样的话呢，那位其他学其他课程的这位学员呢就说我受不了这么长的时间。那我就在想，就是这真的是每个人的需要不一样。我为什么说现在还会选择 ICA 呢？因为我选择教练课程，我一定是要学到本领的，要学到东西的。那正是这么一个过程 ICA 的这个学习的过程，让我真正能够感受到我是学到东西，并且在我们跟其他这个教练啊，其他学院毕业的一些教练，我们有时候谈的时候呢，啊，我介绍，我说我是在学 ICA 的，哎，就很奇怪的，就是会看到对方的一些仰慕还是钦佩还是怎么，就说 ICA 那真不错，就是这种眼神这种口气，哎，我觉得这个就是含金量，什么东西付出跟得到，我相信都是有关联的。
哇，哦，好，谢谢分享啊。对，确实每个人的选择都不一样，然后我觉得其实也不只是教练这个专业，就像我学瑜伽吧，或者有人可能要学一些其他的，我觉得也是对未来客户的一种负责的态度，就是我们选择课程本身的这个态度也该决定了我们接下来日后在这个专业上的一个发展。今天呢，我想我的访谈就进行到这儿，因为最主要就是我一开始说的，很希望能够从 们刚刚完成整个学习的这个状态当中，去访谈出你们想表达的。
嗯，谢谢品平老师对我们学院的重视。